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好，我们这档线上团契又开始了哈。
其实呢，说实话，我不想听自己或是李诺讲那么多，就很想跟听众唠唠嗑，就这个嗜好，没别的。
为了满足你这个心愿，我努力的哈，实现一场我们线上真正的团契。到时候我们开一个线上的会议室，然后邀请听众一起来参与。我到时候看你怎么办。然后听有朋友告诉你说，哎，冰燕老师，我来跟你唠嗑了。
好了，其实我只是想问候一下我们的听友，我不知道最近的网站怎么样，因为我是上不去，所以我也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留言，或说我们的听友在听了节目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甚至困惑，我都不知道。其实我是一直很想来说一说的。
对，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就再报一下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吧，有段时间也没报了。我们的节目的电邮呢是凉拌的汉语拼音 at 凉油点 net，
短信号码呢没有变，1322996612，
短信开头请注明凉拌。
对，所以呢，如果网站真的上不去了，没关系，那发个短信发个邮件都是可以的。
对，如果可以上的呢，就还是可以在留言板留言的。
对，因为在留言板上还是可以彼此唠个嗑啊，即使李诺、冰燕、赵云都上不去，那我们的听友们都可以一起来唠唠。
我可以上，我可以上，我排除万难可以上。大家记得到时候哈，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是有针对性的想问的哈，那你就可以分别艾特不同的人。
对，那个李诺转达一下哈。
行行，没问题，没问题。好，那其实今天呢，我们继续会分享到提摩太·凯勒牧师《工作的意义》这本书。那上一次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开篇，就是讲到了第三章，说工作即耕耘。那么我想本身这一个标题以及后面引用的经文就给我们带来一些很更新的思考了，但是第三章的内容呢不仅于此，还有另外两个内容。提摩太·凯勒牧师的标题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说与上帝一同创建文化。
我觉得这一个标题是一个很高的邀请，
特别宏大，对不
对？
对，
与上帝一同创建文化，上帝需要我们跟他一同创建吗？
那现在我就问一下赵云哈，当你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会想到这个大标题“工作即耕耘”。
对，
脑子里面马上出来一句话，就是“一分耕耘，
一分
收
获”。
对。以前我们认为可以靠自己有很多的收获，只要我足够努力就可以。在这一章的内容，与上帝一同创建文化，上帝赐给我们一些权力，让我们去征服，让我们去统治，不是叫我们去做，而是跟随他，
就是带着我们做。
对，其实上帝已经统治和征服了全地，
对，
只是透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与他同工。所以今天这个内容与上帝一同创建文化，我就觉得哇，能被上帝使用，真的是太幸福的一件事了。
对，
刚刚赵云想到耕耘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一个什么图像吗？一个人在耕田，有一头牛，我们就是上帝手中那头牛。
会不会是那个犁呢？
啊，也可能是。对，我就突然觉得，哎，耕耘耕田，它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对，
他手中有工具，甚至还是不同的工具啊。
对，当然其实我们从中文的逻辑上就是不用太咬文嚼字的说耕耘究竟什么，对吧？毕竟提摩太·凯勒牧师他不是，对啊，他不是中国人。
我是想到这个一同创建文化，就是就像这个耕耘一样嘛，就是他会有不同的部分去配合。
对，而且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哈，就比如说我们的父辈那个年代还有一个名词叫做集体荣誉感。 所谓的集体荣誉感是什么呢？就是我参与了一个集体，我的集体实现了什么目标之后呢，大家与有荣焉，
对，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光荣。
没错，就像我们上次讲到的，就是一个技术活里面，有人是写图纸的，有人是去实施
的，
可能就是那个手工的那一部分，
对，
他这个技术活才完成了，
对，
所以完成了其实是整一个团队的荣耀，他不只是某一个人说哦，你画图纸你就很高大上，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呢，我就想到说，什么叫集体荣誉感，或者说在上帝的文化里边，我们一起去参与呢，就是有人是做这样的事，有人是做那样的事，但是最终我们实现的是上帝要做的事，
对。
所以呢，我就想到过去的一句话叫什么什么主义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啊？
那这个价值观，你表面上听好像哎挺有服务精神的哈，但是你会发现呢，一点都不踏实
啊！
你没有认清楚你自己的位置，对不对？
有需要，
他没有一个很精准的定位，
对
啊，他并没有意识到我的价值真正应该在哪里，并且可以在那里有更好或者说最大效果的发挥，
对。
但是在上帝的计划里是这样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在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位置上去发挥的。
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是，
如果上帝只是需要数量的增加去完成那些所谓的随着人手增多就可以更多完成的工作的话，那么上帝不需要把我们创造的不一样，上帝只需要创造一个，然后就不断复制就行了。所以当这里说到与上帝一同创建文化的时候呢，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分享一位哲学家阿尔伯特沃尔特斯他说的一段话，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而且甚至我觉得对于很多人可能带来一种颠覆性。他说，世界最初空虚混沌，上帝在创世的前六天创造出了世界的形式，并使万物充满其中，然而工作尚未完成。其实很多人在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就是这样的，我们
就
会有，就
好像已经完成了，
对，我们就会有一种认知，觉得啊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位哲学家继续说，人类必须接过继续开发的工作，繁殖增多，充满全地，征服这地，使世界更为井然有序
啊。我突然想到这个世界的变化，就是不管是我们人还是动物或者说植物啊，可能在生物学家看来他们用了一个词叫进化啊。
对对对对，
当然这个跟进化论没有关系啊。
他说是生物的演变，
对，演变。就我想这是不是也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呢？
肯定是，
对，就是最开始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是没有完工的，当然某一部分完工了，但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还在不断的进行。
又或者这样说吧，就是上帝的创造确实已经完成了，但是呢这个是正在完成的状态，或者说这种进行的状态本身也是创造完成的一个体现，就像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一样。比如说冰燕，我估计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如果在农村里面有一个水塘，最好这个水塘是有进水口和出水口的
啊。
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水呢就会很轻也很容易使用，但是如果呢只是一个水塘，它很快就臭了，它不是活动的，所以其实上帝的创造它的特性之一就是活动的，某种程度上用人类的词语解释就是进化。
我在想到一个，你刚刚说我有经验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讲生孩子。哎，我真的是想到孩子从母腹中生出来的时候他不是就完成了
啊？对呀，对呀，
他没有，
对呀，
他还在不断的生长。
是的，
而且他刚出生的时候，他身体的各项的这个器官呢、啊，虽然是长成了，但有一些是没有完善的。
没错，
比如说牙齿就没有长出来吧？
是，
还有很多类似的东西。
对，
就他还在不断的创造着。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上帝的创造太有意思了。他创造的是一个活的东西，他还在不断的创造。他自身，
对对对对，
可以不断的在创造。
对，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解释上帝的创世的时候，不断的在强调一件事儿，是上帝创造了秩序，或者说上帝创造的律。这个律本身就成为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则。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宇宙万物，或者说宇宙当中的日月星宿，哇，那么的多。为什么都 安安稳稳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因为秩序。
对，当然我们看到有流星，然后有恒星啊，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在上帝创造的这个范畴里边。
对，
所以我就想到，哦，原来我们所说的，或者说我们所要追求的与上帝一同创建文化啊，就是沿着上帝的创造参与创造。
对，在他的规律里面继续的去，我们说维护也好，我们说我们去创新也好，
是，
就是用工作这样一个形式来去延续着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创造。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上一次我特别还问到赵云说，哎，如果我给你个项目，你来命名什么，好像我现在再想起来，这个又不够精准了。
啊，
我应该给的其实是一个权限。
权限，
上帝是信任他自己的创造，
对，
将这个权限交出去。所以我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可能告诉自己手下的员工或者是一个同事，就说，哎，我授权给你，你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两年大家都有留意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互联网公司啊，他们会推出很多新的东西
啊，
这种新的东西实际上呢，我们平时是没有想过的。
嗯哼，
比如说啊，原本这一间公司呢，它可能是搞餐饮的，但突然之间呢，你发现它推出了一个造车的业务，
哦，
它开始产车了啊，或者说这个本来做房地产的公司，哎，它突然开始搞起来娱乐公司了，就什么意思呢？就老板招了一个人
啊，
然后就说，我给你一笔钱，给你一个权限，
你去做什么
事，你去做吧，但是。做什么事情，可能很多时候老板需要给他这个自由度，让他自己去想，而且我听说一些在国际上很顶尖的 IT 公司，他们的管理方法的时候，尤其提到比如说类似于苹果呀、谷歌这样的公司，他们某种程度上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工作那么辛苦。什么意思呢？他们不需要每天坐班在那里8个小时、10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很多的工程师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短短的时间内实现高效的工作，完成我手中的工作，其余的时间呢，我都去休闲和放松。但是呢，表面上你看起来它是休闲和放松，实际上呢，它就是在这种放松的机会，它尽可能的大脑活动，去思考很多跟公司的产品相关的东西，然后就可以去回到工作里进行发明和创造了。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状态，不是谁都可能有这样子的工作机会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上帝本身也就是按这样的一种方式，你看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将来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更尊贵，上帝从来都没有说我告诉你们什么工作更尊贵的。当然我们想一想，结合到旧约圣经里，我们会不会觉得做祭司做立位人更尊贵，但是他们有一个限制，就是不能为自己工作，
就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
对，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你会发现人们看起来尊贵的，或者说是好像更高一些的，总会有一些东西去平衡他的，而那些看起来可能是卑微的，他所能够获得的也不是别人能够获得的东西，所以当我看到上帝用这样的方式使我们能够参与在里面的时候呢，我就留意到提摩太·凯勒牧师说，他说我们是园丁，积极地管理着土地，园丁不会仅仅维持土地的原样，其实他会重新规划这个园子怎么增加它的产出，然后来发掘这个土地的潜能，然后园丁也会根据脑中构画的蓝图耕作并重新设计，目的是重新安排园中的资源。所以呢，人类应有的工作模式就是既具有创造性又有一定的决断力。所以这个权限已经很大了。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它真的不只是一个，比如说老板叫你完成一个什么任务，你就完成就好了，就好像
只是为了交账
啊， 对、啊、就是去烧一壶水就烧一壶水
只是为了打卡
嗯，但我觉得他这个比喻是很好的，他说我们就像园丁，
嗯，
我不只是把种子撒下去让它长出花来或者说长出植物来就好了、嗯、我想的我怎么样规划这一片种什么那一片种什么，
对，
或者说我怎么把这个土壤重新改良一下让它是更适合花的生长，
没错，
怎么样更充分的去利用这一个园子，
对，
种更多种类的花，
嗯，
它适合种什么花，这都是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安排的。
嗯，对，其实在南方地区是有很多园林的，
对，
那这些园林呢通常啊它在建筑和植物的本身呢就做了很大的功夫，
嗯，
就是曾经有人是这样形容，有一些好的园林是可以做到一步一景的，
嗯
嗯，
你每走一步你看到那个景色是不一样的，
嗯，
那个门框是怎样的，那个窗户是怎样的、嗯、那棵树是怎样长，提供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嗯、那个景色所谓的一步一景呢，甚至你可以觉得是一步一张画
啊、哦、
你看到那个景就像一幅画一样的，
嗯，
所以这就更让我想到说，哦，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责备那个1000两埋在地里的那个人的原因了。
我觉得我要悔改。
其实我在听到我们是园丁，然后应该怎样去工作的时候，
嗯，
我想到真儿子和故宫的关系。
嗯哼，
如果是真儿子，那他的父亲交给他的产业，
嗯，
他会很好的打理，
用心对待是吧？
对，非常用心的对待。
嗯，
但如果故宫的话，就是他不会去把神交给他的工作当做自己的事业，
当成自己的事情。其实赵云说的这个呢，就让我想到我们可能过去常常会提及了一个故事。
嗯，
一间建筑公司，然后呢有两个要退休的老的设计师。
嗯。
那这个老板呢在他们临近退休的时候呢说，你们快退休了，就再为公司做一件事情吧。
嗯，
做什么事情呢？就帮我再分别设计一套房子
啊。
那其中一个建筑师呢，他一直都是兢兢业业非常用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嗯、
所以老板最后的这个指令虽然临近退休了，他还是很敬业地把它完成，做得特别好，特别漂亮。
嗯嗯，
老板也很满意。那另外一个工程师呢就觉得，哎呀，反正我要退休了，
嗯
啊，我也不想再过这种苦日子，类似于刚刚赵云说的那种故宫的心态哈，
随便做做就好、啊、
对，随便做做就行了。然后呢他就应付了事。
嗯，
那最后这个老板呢就说，你们二位为我们公司勤勤恳恳工作这么多年，
嗯，
那除了你们应得的报酬之外，我决定给你们一些额外的奖励。
嗯，
而这个奖励就是最后你们为我设计的这座房子。
嗯，对，
所以
他们各自
对
设计成什么样的就是送给他们的礼物，
就是你自己设计的，
明白，
最后反馈给你自己。
嗯
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带给我，曾经虽然我并不是那么的明白和懂得、
嗯、
现在再回看的时候，我会意识到在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现有的工作环境里面，你怎么样去对待它，而这个工作带给你的反馈就是什么。
是的，或者我们用一句比较属灵的话来说，我们是、嗯、凡事是为上帝而做的。
是，
其实我们不是为我们的老板做。
嗯，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老板敷衍了事、嗯、或者说对我们的工作敷衍了事，其实也是对上帝敷衍而已。
对，
嗯，
所以其实这种提醒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就像我们刚刚各自都表达一样，当我们具备这种与上帝一同创造的资格的时候，
嗯，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件非常尊贵的事情。
嗯，
不是随随便便的，没有哪个公司的老板会随意的对一个下属的基础的员工说，明天你跟我一起开会，然后坐在我的旁边，
嗯，
而且可以跟我一样做决策。
嗯，
这是一件事从人的角度无法想象的事情。
嗯，
但是上帝创造的本意就是这样的。当然它很多内容其实针对的是企业家、
okay、
对，你作为企业家应该如何的去创造更大的价值。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位基督徒的企业家呢，他发现亚美尼亚有一些地方他的这个水果的品质是很好的。
嗯，
但是呢因为一些运输各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他没有办法有很好的销售。
嗯，
所以呢 这位基督徒的企业家他就决定要来为他们提供水果储存的服务，提供相应的这种服务的时候呢，帮助了他们当地有更好的收入。与此同时，他们的公司得到了社会极大的肯定。
是，
其实让我们看见的事情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在自己所处的环境只顾自己的话，那么我们所能够收获的是极少极少的。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做的能够给别人带来什么祝福的时候，甚至哪怕可能是微小的，但是它的那个价值是很大的，或者说是超过我们本身付出的东西的。
对，就像之前讲到的，当我们所做的是符合真理的时候，真理是会祝福的。
对对对对，他祝福的是我们做的这件事儿。
对
对，我们不能某种程度上误以为说啊，是真理祝福我本人，让我得到了什么什么东西。
那你得到那个是额外的附加的条件。
对对 对, 对，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个副作用。
对对，
我们
又或者说，如果你真的是带有一种服务他人的心，然后真理或者上帝因此而祝福你的时候，这件事被祝福的同时，你也会感觉到自己被祝福了。
其实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小的岗位上面
员工，
对，无论我们有多大的权限，那上帝量给我们的这个权限其实我们就应该用好。神希望我们与他同工，并且是有一个主人翁意识。
是的，
而且他赐给我们所有的这些美好，他都希望我们把这些资源合理的利用。
对对对对对，其实在刚刚我说到这个例子，它的后面就是这个基督徒的企业家 James， 他说到当他在研习创世纪以及上帝创造世界并将万物充满其中的时候，他注意到上帝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每日的工作，说这些都是好的。他说这一个内容给他带来一种启示，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常常以圣经的真理来看待我们的工作。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也突然的打了一个机灵一样，就是我有没有回过头来审视说我的工作真好，我是否能够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对自己的提醒吧，就是我是否会看自己的工作都是好的，取决于我有没有用心，
是
忠心的去对待我的工作。
没错，所以他后边才说上帝从不会制造废物，我也不会。就是这个其实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类似于刚刚冰燕所讲的，说当我自己身处在这个工作当中的时候，我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以及最后我在审视的时候，我回过头来我干的这都什么东西啊，就是所以有时候你看大家的痛苦在哪里，大家痛苦往往就是一种所谓的说我在重复的做一些事情，机械化的完成一些工作，目的只是为了达到一份我目前还可以接受的一个收入而已，但是根本没有在一些很有创造性的角度去思考过。那我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常常有这样的观察，当一个职员他在自己的工作上有自己的创造的时候，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他的职业会发展成一个状态是他变成无可替代的人。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每天的工作要去制作表格，但是这个表格制作成什么样子，它有什么优化的空间，它能够在你原本的工作的状态下能够有什么样的体现，这个其实完全在你的个人工作的范畴里边。
是，
那突然有一天老板发现你做的表格比所有人做的表格看起来都更舒服和省心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你就成为那个不可被替代的人。
是，我就突然想到很多的就是类似的场景啊。这个员工他虽然做的事情可能不是什么很高的职位，
对，
但是他在他做的这件事情上，他所完成的这些工作里面他是很得心应手，而且他是就很享受其中。
是，
我就突然想到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呢他是习以为常的，但是却是他才能做得好的，别人拿来就是觉得
怎么办，
无从下手。
对，就是把这份工作做成了自己的，
嗯，
就类似于刚刚赵云表达的那种主人翁的意识。
是。
那其实在这个例子的这个基础上啊，我就有另外一个联想是什么呢？之前我看过这个见证，就是说到在美国有一个海洋学家，
嗯，
叫做毛瑞，那么他有一次呢，在圣经当中发现了一个真理，
嗯，
或者说在从前呢，大家都会认为海洋呢就是很平静的，
嗯，
或者说就待在那里没有流动的，但是他在圣经里边却发现了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边却说海洋里边原来也有路的
啊，
就是在诗篇的第八篇的第六节那里说什么呢？
嗯，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海道不是抢人的海道哈，是那个
道路的
道路的道。
嗯，
他说他在圣经里面发现这个海道的时候，他说：“难道大海中也有路吗？”
嗯。
所以他就去观察去研究，然后真的发现了。
嗯，
后来在人类的航海历史上，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现。为什么呢？因为从前很多船只是逆流而行
啊，
它是很吃力的，
嗯，
甚至说它很难达到它的目的地。
嗯，
但后来发现这些海盗的时候，原来可以照着海里的路去走，
嗯，
我可以很轻松的就到那个地方。
是，
所以这就是上帝已经创造好给我们的世界。
是。嗯，
它充满了奥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
嗯，
所以在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所表述的里面，他有这样的一段话，可以说是一个简要的总结。他说：“上帝呼召我们利用一切人类的能力和自然资源，来开创一个荣耀上帝的文明。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混沌中建立秩序，发明创造新事物，利用创造的模式建造人类生活。因此，无论是拼接基因，还是进行脑外科手术，捡拾垃圾，还是绘画，人类一切的工作都是在进一步开发、维护或修复世界的结构。如此，我们的工作便与上帝的工作连接在一起了。”
嗯，
这段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热血？
是的，听上去很阿闷。
对对对对，你看我们以前，在我们话题探讨的那个环节的时候，我们谈论说，哎，上帝的工作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时候，好像我们还去区分所谓的圣工，
嗯，
和属世界的工作，
嗯。
但是现在从提摩太·凯勒牧师这个表述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无论你在什么位置上，
嗯。
无论你做什么，
嗯，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是一种类似于刚刚我说的那种，你发现海洋当中有道路，那你就把你的船放在那个道上，
嗯，
啊，就把你的船开向那颗道路，然后上帝设计好的这个海洋当中的道路就会带你去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当然我们说在救恩里我们要操练顺服，
嗯，
但是其实即便我们得着救恩，我们不断操练顺服的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上帝他要在我们身上来做工。
嗯，
对
啊，那这种做工呢可能就包含着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
对，就像之前说到的，工作也在塑造我们嘛。
嗯，
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工作的时候，工作也在塑造我们，工作在创造文明，我们自己也是文明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说鼓吹大家随便找一份工作，而是说我们要清楚在工作当中我们能够去发掘的宝藏究竟是怎么样子的。
嗯，没错。
所以在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提到理查德·茂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你所做的与上帝的工作相仿。
嗯，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自己用心的工作跟上帝的工作相仿，你还会在乎外界或者说这个被最污染的世界传递给你的工作的价值观吗？
嗯，
你还会因为这样子而觉得自己所工作的内容一无是处，觉得自己的工作岗位如此的低下，觉得自己工作的意义如此的渺小吗？可能就不会了。所以我想这个才是我们能够有一些不同的看见。当然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也说了，许多牧师以为所有的投资家和企业家只知道挣钱
啊，
丝毫不顾及大众的利益。 他就说，如果牧师们还没有将商业活动视为创造文化耕耘万物的一种方式，他们就无法支持、欣赏和正确带领许多会众。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哈，在我们的环境里边需要有一些谨慎。
嗯哼，
因为我们必须清楚，有时候类似于像成功神学这样子的东西也不断地在影响我们。
嗯，
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人眼睛看见的成功。
对，我觉得这个企业家是否是只是为了商业利益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取决于他最初投资的那个心态是怎么样。
没错，
他需要来读一读提摩太凯勒这本书，
尤其是在遇到一些风暴的时候，他是否还能够坚持住他一开始心态，
不忘初心是吧？
对，不忘初心。
对，
是的。
但我觉得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所讲到的是说，当牧师知道投资或者说企业家可以有这种
工作价值的创造，
对对对对，
嗯，
他也可以去传递这种价值，
是的，
给到这些企业家、投资家，
是的，
嗯，
当然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
嗯，
就是保罗也提醒我们，你们要所谓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嗯，
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我们不能用一套逻辑一直使用它，
对，
就好像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就说。作为外邦信徒，你们不需要被割礼所影响。
嗯，
因为那是犹太人的律法。如果你们今天要去行割礼，或者说你认为行割礼才是一种使你得救的方法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基督的救恩不完全，或者是不够好。你们需要多做一件事情，才可以得到更好的救恩。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起点，就是说到不忘初心的时候，我们那个初心未必是当初的某一个动机，我们那个初心，而是说去寻求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
是的，
所以有可能这是会变化的。
是，
十年之后你发现，哦，原来上帝给我的托付不是这样的，
已经改变了。
对，已经改变了。所以最后在第三章的结尾，提摩太凯勒牧师说什么呢？他说，没有一份日常工作卑微到无法承载上帝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一笔商业交易或是一项公众政策高贵到能够超越上帝为工作所设定的方式和界限。同样，上帝没有让我们独自探索如何或为何要耕种万物，相反，他为我们的工作设立了清晰的目标，并诚心地呼召我们为此而工作。我觉得这一段话正如他所说的更清晰了。
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对，
如果我们跟上帝没有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我们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就在工作当中去完成创造这样一个我觉得是很富有灵动性的一个动作。
对， 对，
对，就像我们如果死气沉沉的话，我们对工作是没有办法产生兴趣或者是创造的动力的。
嗯，对，没错。所以真的是就像前面我提到的，在这一章的内容里边，当提到上帝回看自己每日的工作然后看为甚好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啊，这大概已经可以成为我的座右铭了。
有一天你回看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对，
觉得
甚好
甚好。
对，其实说当你觉得甚好的时候，你想想，首先你一定不会遗憾。
嗯，
对，而且呢你也不会觉得好像自己没做到，或者说是自己做了然后没有得到相应回报的。
嗯，
因为你做这件事本身已经甚好了，
已经是回报了。
对，
嗯，
好，那我们今天内容也就到这里。那关于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的话呢，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积极的通过你可以的各种方式来跟我们联络，分享你自己收听节目之后的感受。
对，也欢迎您跟我们提所谓的建议。
或者说就是你在工作当中你面对工作这件事儿有什么样的困惑，
或者是你的得着你的体会。
都非常邀请你来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团契的形式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暂时到这里。最后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们一同到上帝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工作的机会和能力，谢谢你邀请我们与你一同的继续来创建 文化，或者说继续你的创造。主啊，我们知道这真的是至高无比荣耀的事情。主啊，谢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晓得怎么样去明白你的心意，怎么样跟你保持有更好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充满着罪、充满着各种复杂关系的世界里面，我们想要去行在你的道中，遵行你的旨意，实在是有一些的困难，特别是面对我们自己的罪性。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帮助我们去脱离这些的捆绑，让我们进入到你真理的自由里面，进入到你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命定，给我们在工作当中的命定里面。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所谈论的这一切有不完美的，愿你自己亲自的来去在每一位听友的心中来去引导，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求你继续的来同在。愿我们青春凉拌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听友的凉拌，愿我们每一位的听友也亲自与你有更好的关系，以至于在工作当中靠着你的恩典去做出最合神心意的创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